约伯记第二十到三十章。第二十章，请翻到约伯记第二十一章。在二十章呢，索法总结了自己的第二次发言，他讲到了一些传统，并且呢引用了一些通俗的箴言来责备约伯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，自从人生在地啊，你难道不知道这些人类早已经知道的事吗？然后呢就引用箴言的话说，恶人夸胜是暂时的，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？这是一句古老的箴言，是用来暗指约伯是个恶人，不敬虔的人。之后呢他又在第十九节指责约伯道，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，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，或者强取房屋不得再建造。换句话说呢，约伯使得穷人失去了房屋。随后呢他又在二十九节指责约伯，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，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。意思呢是神给那些做恶事的人的惩罚，就是灾难和毁灭。约伯呢回答说，你们要悉听我的言语，就算是你们安慰我，请宽容我，我又要说话，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。约伯呢受够了这些朋友了，所以呢对他们的评论呢也毫不客气。但是我可以理解约伯的立场，他想得到同情和理解，但是呢却得不着。朋友们却认为他不敬虔是个恶人，尽管他们无法拿出确切的证据，尽管约伯是挑战他们，他们也拿不出，但是他们仍然确信约伯是个恶人。但是约伯呢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，因此说呢，让我讲一讲，然后呢再任由你们嗤笑。我岂是向人诉冤，为何不焦急呢？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，用手捂口，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，浑身战惊。这里呢约伯指出了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指责的最大的漏洞，他们说话的根据是义人呢必然兴旺，如果你是义人必会凡事兴盛，如果是恶人呢灾祸就会临到了。你经历苦难必是因为你犯了罪，若是顺利兴盛呢，那就必定是个义人。这种哲学呢有根本问题，在新约里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言论，人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发财的妙方。在提摩太第六章的第五节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意就是有人过敬虔的生活方式啊，他们是为了发财。约伯在此指出了几点基本的事实，以驳斥他们的观点。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，势力强盛呢？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，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，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，母牛下毒而不掉胎，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，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，他们随着琴鼓歌唱，又迎箫声欢喜，他们度日诸事亨通，转眼下入阴间。换句话说呢，恶人死的时候也没有受过很多的痛苦折磨，他们活着的时候呢，孩子们很快乐，常常跳舞啊等等。他们是恶人，但是看起来呢却很兴盛，死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痛苦。他们对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，全能者是谁，我们何必侍奉他呢？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？换句话说呢，他们讥笑神，不要神。他们说，我为什么要侍奉神呢？你看呢， 我很快乐呀，我无所缺呀，我不需要神，请神离我远点，我不需要你，我过得很好。约伯指出，恶人并未遭报，你们说恶人必被铲除受咒诅，我的看法呢并非如此。恶人常常是亨通富贵，事实上呢，诗篇第73篇里面，诗人呢差点因为这些不平的事而跌倒。在诗篇73篇中，诗人看到恶人的遭遇与约伯说的相似，他就说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这里呢一开始就谈到了一个基本真理。诗人说，我知道一点，那就是神是良善的，知道这个真理对你我都很重要。有几个基本真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，因为生活中遭遇的事啊，你不可能全部都能理解和接受。当你无法接受的时候呢，就得重新站在你了解的基本真理的基础上来。其中之一呢，就是神是良善的神，我知道这是真的。但是诗人接着说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闪失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，神怎能晓得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呐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看到吗？诗篇73篇的诗人与约伯呢有相同的看法。恶人常常兴盛，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还大大的兴盛。约伯说，他们的孩子啊在他们的眼前长大，他们未遭患乱，他们的公牛滋生不绝，母牛呢生犊而不掉胎，他们既蒙福又兴盛，却咒诅神，说，哎，为什么需要神呢？我不需要他，我很满足，我很快乐。诗人呢也看到同样的事，他说，当我看到这样的事，我几乎跌倒了，这让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，努力侍奉神很不值得。你看那恶人总过得那么好，我想做好却总遇到患难疾病，所有的事情都陷入到困境。比如啊，我没钱付账了等等，哎呀，侍奉神真不上算。这呢确实是一种试探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看到没有，我们的问题呢多半是因为我们的眼界狭小，只看见事物表面能看见的那个部分，这会使得我们跌倒。我不能理解人生的不公，不能明白为何恶人多半是顺利发达，而义人呢却要受苦。有很多不平的事让我无法明白，但是我知道神是良善的、公义的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，为什么那些离弃神、咒诅神的恶人却健康富有，好像毫无困难。看到这些， 我受不了了，几乎要跌倒，我进入圣所才有所好转。他在圣所里发现了什么呢？他看见了他们的结局，看到了超乎肉眼所能见的，看到了永远的结局，这是一道长远的眼光。但我不只是看今天明天，还看到永恒和恶人的结局的时候，就不会再嫉妒恶人了。我怎么能去羡慕那些要被丢入地狱受苦的恶人呢？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看到他们的结局，我就不再羡慕他们了。进入神的圣所，应该一直都能开阔你的眼界。在应对俗世事物的时候，比如在工作上，在学校里，我们呢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。到了星期天的早晨，我们往往带着满身的伤痕来到了神的面前。这些伤痕呢，都是这个世界所赐的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呢，我们不过是客旅寄居的，而这个世界与神呢毫不相干。如果活在与神的交通里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在异乡，而神的圣所则应该总是神开阔我们眼界的地方。我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呢也会改变，不再说哎呀这个星期我可真惨呐、我将会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事物，明白人生短暂，我很快就会与他同在荣耀的国度里了。我能够认识主是何等的荣幸啊！我居然蒙爱，被拣选做他的孩子，与他永远生活在一起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这样你的眼光就会打开了，不会再用今生窄小的眼光来看待事物。这就是进入神的圣所时候得以扩大的视线。约伯在此呢是在用狭窄的眼光看事情。受苦受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眼光呢常常就是这样浅短。他像诗人一样，看见恶人兴盛，把朋友的论点呢完全推翻了。他的朋友说的都不对，因为伪君子并没有被剪除，恶人也未被丢弃。相反，他们常常兴盛顺利，毫无困难。这就是约伯指出的他朋友说的观点中存在的问题。然后呢，约伯在17节里面说，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，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？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？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，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？我想大卫写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对于约伯记恐怕很熟悉。你记得他怎么说恶人的吗？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大卫是在借用约伯说的话，他很可能呢非常熟悉约伯记。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，我说不如本人受报，好使他亲自知道。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，亲自迎全能者的愤怒。约伯又说，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，谁能将知识教导他呢？有人至死身体强壮，静得平静安逸，他的奶桶充满，他的骨髓滋润。有人至死心中痛苦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。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待遇呢？我们不清楚。为什么有人死的时候富足，有人死的时候呢贫穷，有人呢死在痛苦忧伤之中，有人很快就死亡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，都被虫子遮盖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并诬害我的计谋。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那里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那里。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？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？约伯说的是， 你们的理论是从路人那里学来的，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。换句话说呢，神是会审判他们的，只是未必在今生。他所行的，有谁当面给他说明？他所做的，有谁报应他呢？然而，他又被抬到营地，并有人看守坟墓。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，在他以先去的无数，在他以后去的更多。你们对他的话中既都错妙，怎么突然安慰我呢？你们怎么能用前后不一的话安慰我呢？你们所说的根本就不合理，也不真实。第二十二章，这里呢，以利法再次出来讲话，他讲的呢，还是老一套，说约伯是恶人，并且对他进行了很多严厉的责备。他说，人岂能使神有益呢？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。你为人公义，岂叫全能者喜悦呢？你行为完全，岂能使他得利呢？岂是因你敬畏他，就责备你、审判你吗？换句话说，就是约伯啊，你以为你能给神加添什么吗？你的善对神有什么价值呢？你这样的自义对神没有什么益处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。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，穷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。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。这些呢是他对约伯的指责，但是呢都没有证据。他只是在假设约伯做了这些坏事，而约伯呢没有马上为自己辩护。在几章之后，他才为这些指控辩解。大概是在第29章或者30章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呢不好客被认为是一种罪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给人一杯水、一片面包，你不去帮助穷人、寡妇、孤儿等等，你就犯了大罪。今天我们的文化中呢，有一个很可悲的情形，就是太注重自己了。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周围人的需要。许多人为自己买什么昂贵的物品啊，可是却对穷人的需要无动于衷。他们呢，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打扮自己。如果有穷人向他们借钱要钱，他们就会很不耐烦地说，走开走开，向别人要去。在圣经里呢，这就是大罪。我认为呢，到今天仍然是。我觉得有人在痛苦饥饿中有极大需要的时候，你自己呢却在过着奢侈的生活，这就是一种犯罪。对周围的人的需要，我们应该更加敏锐一些。在英国呢，有一个运动，就是大家一起过共同的生活。我呢并不同意这种运动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人太大的压力。但是他们鼓励一个人呢，把一辆15000块的汽车卖了，去买了一辆2000块钱的车，把差价的13000拿去救济穷人。你如果只需要住20000块钱的房子，但是却住在50000块钱的房子里面，他们就会鼓励你把房子卖了，换个小一点的，把多下来的钱呢，拿来救济穷人。这个运动今天正在英国开展，约翰史都弟兄也参与到了其中，不清楚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参与。我虽然不一定赞同他们的看法，但是我觉得神祝福我们，不是要叫我们积累金银，而任由附近的人忍饥挨饿。雅各书第5章 一至四节中说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。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为什么难呢？因为富有的人会遇见许多使人失去灵魂的试探。神祝福我们，是要我们与有需要的人分享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关闭起来，看不见弟兄姐妹的需要，看不见周围人的需要，只在自己身上奢侈的花费，神就会审判我们。朋友们控告约伯犯了这样的罪，这是很可怕的指控，说约伯行了不义的事，又说因为你做了这些事，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，或有黑暗蒙蔽你，并有洪水淹没你。神岂不是在高天吗？你看，星宿何其高呢？你说神知道什么？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？他在错误地控告约伯，说约伯呀，你不是以为神在阴天看不见你吗？可是约伯没有这么说嘛，这完全是以利法自己捏造的。他又栽赃约伯，说约伯这样谈论神，密云将他遮盖，使他不能看见，他周游穹苍，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？这道是恶人所行的，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，根基毁坏，好像被江河冲去，他们向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，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，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，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，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，其余的都被火烧灭。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，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。他对约伯的建议是，约伯啊，做正确的事，单单寻求神得以平安，遵从神的话，跟随他吧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，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营，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，向神扬起脸来。你要祷告他，他就听你，你也要还你的愿。第二十三章，约伯回答说，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，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，我现在所遭遇的比我所抱怨的还要惨，但我还未把我的苦水吐完呢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。你叫我寻求神得平安，但我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何处可以寻到他。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寻求神的渴望。亨利·庄门博士在他的书《自然与超自然》里面说道，在人类最基本的元素里面，有许多小触角都想触及神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，这是许多人心里的渴望。人们呢都在寻求神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。甚至约伯在第八、第九节里也说道，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里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，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，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啊，我多么希望能见到神啊，能够找到神，他在 第六节说，神不会像你们这样控诉我的，他会帮助我，如果找到他，他会给我力量，但我无论往前往后左右观看，都看不见神，找不着他。他在物质的世界里找神，难怪他找不到，因为在物质界中绝对不可能找到神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神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。以利法在11章里曾对约伯说，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不可能啊，人凭着智慧是找不到神的。有趣的是，很多人呢都想用理智来寻找神，这成了一块真正的绊脚石。如果只有顶聪明的人才能找到神，那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可怜人就与神无分了。但是神爱世人，即使孩童也能找到他。在许多教授学者们高谈我是无神论者的时候，小孩子却能与神同行，赞美他，与他说话。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。耶稣接过一个小孩，让他呢放在他们中间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意思是呢，我们要放下人的智慧。我们总认为靠自己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实际上呢却是做不到的。神的奥秘无法用人的智慧来测透，神可能在小孩心中发现，在信心的领域中发现，这是属灵的世界。你呢必须超越物质的世界，跨出信心的脚步，进入属灵的境界，才能够接近神。在认识神的事上，人的智慧没有太大的价值。神因为想要所有的人都认识他，就降卑自己到我们的层次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他，了解他，与他同行，这是多么美呀！因此约伯呼喊说，哦，但愿我知道往何处去寻找他，我到各处寻找却寻不见。约伯就往上看，再往上看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四处寻找神呢？唯一忘了向上寻求呢？是因为人呢总是想把神呢降低到自己的层次，或者称为人神共治同性观，就是把神呢看作人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们的神往往只是自己的投影，你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爱自己。常常听人说，哎呀，我很恨自己。其实啊，那不是真心话。他们呢，只是想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。人们说，哎呀，我太糟糕了，我太坏了。实际上呢，却是要你回答说，哎，不不不，不差，你很好啊。实际上我们呢，是很爱自己的。也许你听到有人说，夫妻啊，住在一起的时间越长，就会长得越像。心理学家的解释呢，是怎么样的呢？实际上是因为你是如此的爱自己，所以在你寻求伴侣的时候，通常会找一个跟自己相像的人。但人们说，哎呀，他们住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已经长得非常像了。但是回想过去，你其实啊，早已经选了一个像自己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如果把参加聚会的人用广角镜头照下来，然后呢，放映到荧幕上，你第一个会找谁呢？人呢，通常把自己放大到了极大。就说，如果我是神的话呢，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是神的话呢，我会这么做。如果我是神的话呢，我会这样生活，会这样回应。他们呢，把自己放到了最大，然后就当作神来敬拜。 但是那不过是你自己的投影啊。我常常听人说，我不知道神为何允许这个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是神，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。如果让我来管理呢，一定会做得更加巧妙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如果让我来管理这个宇宙，世界就会大不一样了。似乎呢，能让事情发展到了极致。我知道在何处可以寻找到神，但不是在人的智慧之中，不是凭着理性的方式，也不是将自己放大成为神。神就在耶稣基督里。约翰福音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如果渴望寻求神，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。凡如此做的，不论是小孩或者大学教授，都可以找到神。把自己的聪明智慧放在一边吧，跪在十字架旁说，主啊，怜悯我吧，我是个罪人，你就可以找到神。我就是这样找到了神。约伯再说了，我找不到神之后呢，却超越了古老的格言，在沮丧与痛苦之中说出了金玉良言，之后呢，又陷入到了痛苦的深渊，似乎短暂地站到了山巅之上，说出了充满荣耀的话语，然后他又跌回痛苦的深渊中。忽然呢，他又上到了山顶，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我找不到他，看不见他，但是他知道我的路。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晶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颗坚强的信心在支撑他。当前呢，他有一个大问题，因为他没法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他内心深处的信心深深扎根，不可动摇，因为他内心深处有这些基本的事实。我知道神知道我选择的道路，他试炼我之后呢，我必如金晶。神做事有他的目的，我必经过患难，以便成为更洁净的器皿。也许当彼得写以下这句话的时候，想的呢，正是约伯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要知道，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彼得讲到，神借着试炼将我们的杂质除去，使我们变得更好。在这里呢，约伯也是从同样的角度看到自己所受的种种试炼，不过是除去自己身上的杂质。当我经过这些之后呢，我必如金晶，我的生命必被神锻炼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，我谨守他的道，并不偏离。他嘴唇的命令，我未曾背弃。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这里有几件有意思的事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一，就是在约伯时代，也就是和摩西相同甚至是更早的时期，已经有神的话被灵传了下来。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你到底多重视神的话呢？大家知道，世界上有属灵的人，也有属肉体的人，他们都是重生的人，这是冲突产生的根源。灵与肉体相争，彼此为敌，不断征战。我知道自己呢，总是定时进食，肉体啊保养得很好。我承认自己有的时候会吃一些垃圾食物，但是我基本上是蛮注重饮食的。我会选全麦面包，喜欢平衡自然的食物啊，里面呢有合适的热量，能够供应我身体的需要。 虽然我对自己的肉身照顾得那么周到，但是令人惊异的是，我对自己灵魂的需要呢，却毫不在意。我会用垃圾食物喂养自己的灵魂，使得自己的灵魂都快要贫血了。但是约伯呢，不是这样。他说，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对我来说呢，吃神的话比吃牛排土豆更加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来看重属灵的食物，并且有兴趣得着这种食物，这很重要。而唯一可以作为我们属灵食物的就是神的话，你必须以此为灵粮。约伯说，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但是之后呢，他又陷入到绝望之中。只是他心智已定，谁能使他转意呢？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，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，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。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，我思念着事便惧怕他。神使我丧胆，全能者使我惊惶。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，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。第二十四章，全能者既定期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有人挪移地界，抢夺群畜而牧养，他们拉取孤儿的驴，抢夺寡妇的牛为当头，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。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，殷勤寻找食物，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，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，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，终夜赤身无衣，天气寒冷毫无遮盖，在山上被大雨淋湿，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。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，抢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，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，且因饥饿扛胎和捆，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，自己还口渴。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，受伤的人哀嚎，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。又有人背弃光明，不认识光明的道，不住在光明的路上，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，夜间又做盗贼奸夫等候黄昏，说必无眼能见我，就把脸蒙蔽。盗贼夜间挖窟窿，白日躲藏，并不认识光明，他们看早晨如幽暗，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。他们在夜间做了许多坏事，白天呢不出门，因为怕见光。正如耶稣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。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，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，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，干旱炎热消没雪水，阴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。怀胎的母，原文做胎，要忘记它，虫子要吃它，觉得甘甜。它的尸体将在地里腐烂，它不再被人纪念，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。它恶待，或者它吞灭，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，不善待寡妇，等等等等。这样呢，比勒达无言以对，败下阵来。事实上呢，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无话可说，因为他们没法辩驳约伯，他很漂亮地证明自己所说的话。第25章，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， 神有治理之权，有威严可畏，他在高处施行和平，他的诸君岂能数算？他的光亮一发，谁不蒙照呢？这样在神面前，人怎能称义？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？约伯啊，你一再地证明自己在神面前是公义的人，但是人怎么能在神前称义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人若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就无法称义。公义的神无法在耶稣以外赦罪。有机会呢，我们还会来讨论基督徒生命中的问题，只是呢，现在没有时间了。这样，在神面前，人怎能称义？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？在神眼前，月亮也无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，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呢？第26章，这是他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回答约伯，实在没有说什么。约伯回答说，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，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，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，你向他多显大知识。你向谁发出言语来，谁的灵从你而出，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，在神面前阴间显露，灭亡也不得遮掩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。约伯所说的真是有趣。约伯记呢，可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本书，很可能和创世纪呢同时或者是更早写成的。而约伯宣称神把地悬在空中，我们呢不妨将他们所说的跟古时候科学家所说的呢比较一下。那时候智慧人以为啊，地球呢是大象扛着的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大象扛着地球。当时还有人说是大力士扛着的，但是约伯却说神将地悬在虚空中，这确实很有趣。他将水包在密云中，云却不破裂。那到底云里面有多少水呢？约伯说神将水包在云中，而云却不破裂。云呢没有形体，但是神却可以用云包住许许多多的水，遮蔽他的宝座，将云铺在其上，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，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。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，他以能力搅动大海，搅动或作平静。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，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，他的手刺杀快蛇。看哪，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，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，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？第27章，约伯接着说，神夺去我的礼，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。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，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，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，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。我断不以你们为是，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，我持定我的意，必不放松，在世的日子，我心必不责备我。约伯呢，受够了这些朋友了。他说呀，我不管你们说什么，啊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必持守我的意，我口不说诡诈的话，不会为讨好你们，说我自己就是个罪人了，我也绝不会让你们的话成真。至死也不使我的公义离开我，我要持守公义到底，绝不放弃，我的心里依然毫无亏欠不安。 这就是约伯对朋友们的回应。下一讲呢，你会看到约伯对神的回应就很不同啊，这对我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启发。也许我们常想使朋友认罪不正确啊，我们常想使我们的朋友啊自觉的有罪。你难道对你所做的事不难过吗？这事真是很糟糕啊。你想人的反应会如何呢？你再说自己是个义人啊，你这个伪君子啊，我可不需要你来指责我有罪，你跟我啊一样坏。看到了吗？人呢都想称自己为义，不让别人说自己有罪。我也讨厌别人会这样待我呀。这里呢，约伯的朋友就想使他觉得自己有罪，说要知道你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啊。约伯回答，我不会证明你们做得对，我要持守我的正直公义。但是神开口说话的时候呢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这让我明白，与其想让别人觉得他们做的事是在犯罪，不如祈求神向他们显现。当神向我显现的时候，我的良心就会看见自己，我经不住会大喊，哎呀，祸哉，我是个罪人呐，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罪。约伯呢，也是如此。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就求神饶恕他的不义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学到了一些功课。与其力图叫人觉得自己在犯罪引起他的憎恶，不如祈求神借着圣灵在他们的心灵里启示他们。神啊，求你显现，让他们在你的光中看清自己，这样呢才能让他们的态度产生戏剧性的转变。否则呢，我的努力只会更加遭人讨厌，使得人更刚硬啊，坚称自己无罪的等等。因此呢，约伯的朋友们所说的都没法成功。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，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。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，神夺取其命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指望呢？问得好啊。不敬虔的人即使得着了全世界，在神夺取他性命的时候，又有什么希望呢？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也是约伯说过的话。耶稣不过是换了个方式来说而已。人即使得到他所要的一切，但是当神来取他性命的时候，还会存留些什么呢？患难临到他，神岂能听他的呼求？他岂以全能者为乐，随时求告神呢？神的作为，我要指教你们，全能者所行的，我也不隐瞒，你们自己也都见过，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？你们都见过这些事啊，也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，怎么还去追求虚妄呢？神为恶人所定的份，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，报原文作产业，那是这样，倘或他的儿女增多，还是被刀所杀，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，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，他的寡妇也不哀哭，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，预备衣服如泥土，他只管预备，一人却要穿上，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。换句话说呢，他无法享用，他也许会积存极大的财富，但是这些财富谁来享用呢？你死之后他们会归给谁呢？你不可能将他带走的呀。这是约伯看到的恶人和小人的下场。因为他的朋友都在控告约伯说，嘿呀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？你说小人和恶人过得很好吗？ 约伯回答说，不，你们误会了，你我都知道他们的结局近了，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生活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样生活的结局，他们最后呢终会被铲除而失去一切所有的，尽管他们积存了许多的财物，但是只能由别人去享用，由无辜的人会来分取。他建造房屋如虫做窝，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，他虽富足躺卧，却不得收敛，转眼之间就不在了，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，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，东风把他飘去，又刮他离开本处。神要向他射箭，并不留情，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。人要向他拍掌，并要发斥声，使他离开本处。第二十八章，约伯现在转了思路，他说到人如何找到金银铜和铁矿，如何挖地道采矿啊等等，要把这些宝物呢从地里掘出来，这需要挖掘、搬运石头、凿洞啊等等，这些地方呢都是连飞鸟也不能及，秃鹰也从没到过的，但是呢人却有办法找到那些宝贵矿场的管道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人看重金银，可谓从地里找金银做出牺牲，愿意进到黑暗的坑道中，愿意下到又臭又脏的地方去，目的呢是为找到金银财宝。但是智慧要到哪里去找呢？聪明在哪里呢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，不在我内，沧海说，不在我中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。智慧悟性都比黄金更有价值，无法用金银来购买的。
而翡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，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，金晶的器皿不足与兑换，珊瑚水晶都不足论，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，或作红宝石。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，金晶也不足与较量。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遮蔽，面目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其名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夺量诸水，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而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，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智慧比宝石黄金都更加贵重，你呢没法买到的。人知道如何去找黄金，知道如何将它们从地里面挖出来，但是呢却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智慧与聪明。智慧呢在神的手中，神宣告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事就是聪明。这真是太奇妙了。第二十九章，约伯又接着说啊，他有好多话要说。比勒达已把话说完，约伯想，我还要说点什么。他所说的呢，有点像是这一切痛苦的日子当中的祷词， 多半呢是在回忆他遭难以前的荣耀日子。约伯又接着说，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，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仍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我。约伯呢提到他的子女，这十个儿女均死于灾难。他还记得十个儿女幼时承欢膝下的美好光景，乃多可洗我的脚，磐石为我出游成河，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，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，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，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。这是在回答他朋友们对他的控告。他们呢说的不对，他告诉他们他真正做了些什么事。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，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。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。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我为穷乏人的父。素不认识我的人，我查明他的案件。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，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，原文做窝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。我的根长到水边，露水中叶沾在我的枝上，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手中日强。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我说话之后，他们就不再说。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莫春雨。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。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，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约伯呢，说到他以前的荣耀，那时候人们到他这里来，寻求建议和指教，他们听他的话，所有的人都尊敬和推崇他。
第三十章，这章里面呢，他说到现在的情形，以前呢他是那样的荣耀，现在呢却是那么的悲惨。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，其人之父我曾藐视，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。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，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？他们因穷乏饥饿，身体枯瘦，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营干燥之地，在草丛之中采尖草，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。罗藤小树啊，名松类。他们从人中被赶出，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，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，在地洞和岩穴中。这些人呢，在野地里求生，在草丛中叫唤，在荆棘下聚集，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，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，以我为笑谈，他们厌恶我，躲在旁边站着，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。 在东方呢，吐口水呢，这是一种侮辱啊。如果像一个人脸上吐口水，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侮辱，但是在东方呢，这是表示一种极大的蔑视。在以色列老城里走的时候呢，常常可以看到阿拉伯人他们眼里的一种恨意。当你经过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吐口水，有的时候呢还会吐到你身上。吐口水呢是一种极端不耻的轻视行为。在东方最糟糕的侮辱大概就是向人吐口水了。我们有一个朋友啊，曾经在广岛做宣教士。战后啊，那里的人呢都很恨美国人。他的小孩子才去一个全是东方人的学校上一年级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就得马上给他洗澡，因为他全身都是仇恨和不耻美国人的孩子们向他吐的口水。我的朋友看到了心都碎了，想离开这个宣教的合场，但是他的孩子说，爸爸，我这样做是为了耶稣，我不在乎的。哇，我的朋友说他只能祷告，求主帮助他们了解他的爱，或者是透过他来显明他的爱。他说见到过他孩子从头到脚都是被吐的唾沫，那真是作呕啊。约伯在这里呢也谈到了令人作呕的事，当然了，这不仅仅是口水而已，可能啊还有痰呢。听众们呢，我很抱歉要讲这些令人恶心的话，但是事实就是事实。我太太呢不喜欢我说这些事，但是你还是要知道真相的，虽然这个真相很残酷。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啊，他讲到了神，他说因为神攻击我，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。以下呢是这些坏孩子对他的攻击，推开我的脚。换句话说呢，当他走路的时候，他们故意绊倒他，使他跌倒。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，推开我的脚，筑成栈路来攻击我。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，加增我的灾。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，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。惊恐临到我，驱逐我的尊荣如风，我的福禄如云过去。现在我心极其悲伤，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。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，疼痛不止，好像引我。因神的大力，我的外衣污秽不堪，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。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。我站起来，你就定睛看我。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，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，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，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？遇灾难岂不求救呢？人遭难，我岂不为他哭泣呢？人穷乏，我岂不为他忧愁呢？我仰望得好处，灾祸就到了。我等待光明，黑暗便来了。我心里烦扰不安，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。我没有日光，就哀哭行去，或作我面发黑，并非因日晒。我在会中站着求救，我与野狗为弟兄，与鸵鸟为同伴。我的皮肤黑而脱落，我的骨头因热烧焦，所以我的琴声变为悲音，我的箫声变为哭声。啊，约伯情景啊真是太惨了，从受人尊敬的地位跌到了谷底，真是没有再惨的了。到了38章，光明呢 终于来临，所以要打起精神，我们一定会从这个深渊中走出来的。但是还要多久呢？当我们经历我们不能理解的苦难的时候，总觉得时间呢过得很慢。人们说时间是相对的，我确信如此。很快乐的时候，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是在痛苦之中呢，一个小时似乎是永远也过不完。时间呢，真是相对的。约伯在经历这些痛苦，时间好像不会完一样，就如你经历试验的时候一样，好久好久还没有过去。我们总会问神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像约伯那样对神的基本认识，我们就会跌倒。所以约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有对神的基本认识。神是好的，是公义的，他爱我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爱我，但是我知道他爱我，他允许我经历痛苦忧伤。只要知道他爱我，我的心就能坦然安息。我身上发生一切都是源于他的爱。神知道我的道路，经过试验，我必强如金经。神啊，我们感谢您的大爱和良善，您宽容我们所做的，因为我们总想对你的道路目的有更多的了解，虽然我们是无法了解这些的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行在你的爱中，也求你的圣灵加增我们的信心。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